帝，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他。我们再次低头，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敬拜你，感谢你带领我们度过今年的感恩节，感谢你带领我们众弟兄姊妹聚在你面前敬拜，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是我们的拯救，你也应许你要再来，你帮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迎接你的再来。荣耀归给上帝，愿你的话在我们当中来装备我们，引导我们。谢谢主，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上帝，从岁首到年终，他都成为我们的依靠还有帮助。在今年当中，我们很感谢神，我们教会有12位同工弟兄姊妹，我们去阿拉斯加短宣，帮助我们的教会走出去，能够出去接触外面的教会，能够出去传福音，能够去关心那些未信的华人，非常感恩。那今年我个人也很感谢神，我的身体还好，现在游泳还可以游1000公尺，感谢主，不能夸口，那是神的恩典。那我最大的感恩是我的大女儿以乐怀孕，明年好像很多人都知道了，很多人都在代祷了，我很感谢大家的代祷，所以明年5月我会多一位外孙。那很感恩，感谢主。过了感恩节那之后呢，就在告诉我们这个年尾到了，今年已经接近尾声，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分享一个题目，叫基甸的一生。在岁末年终之际，我们可以透过基甸的一生来反思我们的一生，或是短一点，我们可以来反思我们过去这一年。那40世纪很容易让我们想到两个人物，你讲到40世纪就会想到参孙，那讲到40世纪我们会想到基甸。而现在我们正在读基甸的记载，那基甸呢也很容易让我们想到一个福音机构，叫做基甸会，国际基甸会。那这个机构很特别，它是到处免费分送圣经，到学校，到医院，到旅馆，到监狱，那等等，也现在开始在这个学校那个监狱那办布道会，然后分送圣经。那我听过很多人的第一本圣经是基甸会送的，很多人的见证是这样。基甸会它是怎么来的呢？基甸会它是在1899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州，2位基督徒商人，他们在旅行，然后到同一个旅馆。那因为那个旅馆呢，客满，所以那个旅馆的主人就安排他们两个住在一个就是双人铺的一个房间。那这两个商人呢，他们都有一个每日读经祷告的习惯，所以他们睡觉前他们要晚祷，结果他们就彼此认识，原来你也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在他们认识，然后他们就一起晚祷，然后呢他们就有一个共同的感动，他们就觉得说，哇，如果在旅馆里面有一本圣经多好，这是他们的感动。那因为他们祷告嘛，他们要读经嘛，如果旅馆有一本圣经多好，这是他们共同的感动。那所以呢，一个叫做尼克森，一个叫希尔，他们就在1899年5月31号 他们就相约 再会面，他们就同意联合基督徒商人，以互相认识、个人传道，还有一同服侍主为目的。他们就这样建立起来基甸会，所以在那一年的七月一号就成立基甸会，一直到如今。我在台北兰港浸信会服侍的时候，兰港最近几年发展得很快，所以前几年兰港教会浸信会旁边要盖一个旅馆，已经盖好了啦。然后呢，那个基甸会的同工 就去联络这个旅馆的主人，要不要在你的旅馆的每一个房间放圣经。这个旅馆的主人答应了，旅馆主人答应了，因为就在我教会旁边，所以他们就邀我去这个赠送圣经的一个仪式做祷告，就是为这些圣经祷告，希望这些圣经能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工具，能够感动人不单读圣经，而且从圣经里面认识耶稣得到救恩，就是去那边祷告。那这个基甸会的同工就告诉我说，这个他们在旅馆里面放圣经，他们过了半年或是一段时间都会打电话给那个旅馆说要不要继续补充圣经。这个基甸会的同工说可能因为有人在旅馆过夜，他看到圣经有兴趣他就拿走了。那这个基甸会的同工跟我说圣经被拿走越多他们越高兴，感谢主，感谢主。那因为基甸会赠送圣经而拯救了无数的灵魂，不管是在旅馆、在学校、在监狱、或是在医院，所以他们的圣经有各种不同版本，在医院他们就用白皮的，还有在军中他们用迷彩服的那个外表，有很多种基甸会的圣经。那为什么用基甸这个名字呢？因为神使用软弱的基甸以寡击众，拯救了以色列百姓，这是神的大能还有神的作为。赠送圣经使人有机会阅读圣经，进而灵魂得救，也是神的大能和神的作为，这是他们想要用基甸这个名字的一个原因。那四世纪他用三章的篇幅，六七八的经文记载了基甸的一生，可以说是四世纪里面记载人物篇幅 最多的。那这个基甸被记载了这么多内容，六七八章一定有很多地方可以让我们来学习的。然而我们看到我们已经读完了基甸的一生，有榜样也有软弱，值得我们学习也值得我们警惕。所以我们要从三方面一起来看基甸的一生。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基甸开始他虽然很胆怯很软弱没有信心，但是神呼召他之后他尊神为大，他愿意顺服神，神要他做什么他就去做什么。这个上一次我们有分享到第六章一到二十四节，这边有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这是接续上个礼拜我们分享的。那这边经文这样说，说当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你取你父亲的牛来，就是那七岁的第二只牛，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在这磐石上整整齐齐地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将第二只牛献为燔祭，用你所砍下的木偶做柴。基甸就从仆人中挑了十个人，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行了。他因怕富家和本城的人不敢在白昼行这事，就在夜间行了。基甸城里的人清早起来，见巴利的坛拆毁，坛旁的木偶砍下，第二只牛现在新筑的坛上， 就彼此说，这事是谁做的呢？他们访查之后就说，这是约阿斯的儿子基甸做的。城里的人对约阿斯说，将你儿子交出来，好治死他，因为他拆了巴利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约阿斯回答站着攻击他的众人说，你们是为巴利争论吗？你们要救他吗？谁为他争论，趁早将谁治死。巴利若果是神，有人拆毁他的坛，让他自己让他为自己争论吧。所以当日称基甸为耶路巴利，意思说他拆毁巴利的坛，让巴利与他争论吧。接续上次的分享，我们说神呼召的基甸成为士师，那因为以色列人被米甸人欺压得很厉害，他们就呼求神。那我们也看到神呼召基甸之后，神没有放着不管，神呼召基甸之后，神就不断的装备基甸，神一步一步的坚固基甸的信心。而我们看到基甸他也顺服并回应神的呼召。所以刚开始基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在看到圣经的记载，知道基甸从开始他是一个很自卑很软弱的人，但神看基甸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哇，这个很特别。那上次我们有分享说，神看我们不看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现在，可能我们的过去很软弱，很多罪恶，但神不看这些。可能我们现在也还不行，神不看这些，神看什么？神看我们的未来，神可以赦免我们的罪，神可以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未来不一样。所以我们说基督徒的未来有无限的潜力，只要我们活在神的话语当中。这边看到神的基甸还没有那么好，但是神说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这个耶和华与你同在，那个意思就是好像六章三十四节那边说的，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耶和华与你同在，耶和华的灵降临在你身上，这是很具体的神的同在。但是我们看到在基甸身上他还是胆怯，他的信心还是不足。然而神呢，他继续引导基甸，刚刚读的经文就是继续引导基甸去做另外一件事，其实是做两件事。我们看到这六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神引导基甸去做两件事，基甸顺服了。哪两件事呢？第一件事在二十五节那边说，神要基甸拆毁他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那是拜偶像的坛，然后呢砍下坛旁的木偶，这是第一件事。哇，原来这个基甸的家，基甸的家有巴利偶像的坛。哇，这样的一个家庭背景，好像在台湾说这个庙，这个庙祝，庙的主持人的孩子，类似这样。那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在二十六节，神要基甸拆完之后呢，这个能够在磐石上整整齐齐的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原本是拜巴利偶像的坛，现在变成敬拜耶和华神的坛。所以神透过这个巴利，这个神要这个基甸拆毁巴利的祭坛这件事，那神在基甸身上的计划和装备是什么呢？那我们知道第一件就是要建立基甸的信心。神呼召基甸之后，没有马上叫他上战场，没有马上要他去征战，跟米甸人打仗， 而是先给他一个在自己家里的一个任务，拆毁巴利的祭坛，为耶和华筑一座新坛。那这样做呢，那是因为神没有马上叫他去征战，带兵出战与米甸人征战，神叫他先处理家里的事。那这样的做呢，神让他学习，神知道他胆怯，他信心不足，神要让他在这件事上学习，在小事上忠心，之后能够把大事上托给他。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原则，求主帮助我们牢牢记得，即使我们胆怯，还是照神的话去做，只要我们照着神的话去做，我们就会变得越勇敢，越有信心。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神装备基甸，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神他也呼召很多人，特别是先知啊等等，那他神也呼召摩西出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那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怎么回应？摩西怎么回应？在这个出埃及记四章八到十三节，摩西说，这是神说的，倘或他们不听你的话，神对摩西说的，也不信头一个神迹，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这两个神迹若都不信也不听你的话，你就从河里 取些水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作血。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数日不是能言语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之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呼召摩西，然后神不断装备摩西，用一个接着一个的神迹装备摩西。第一个神迹是杖变作蛇，然后蛇又变成杖。第二个神迹是手上的大麻风复原的。那神说，如果这两个神迹你都不信，还有第三个神迹，河水变作血。我们知道圣灵会工作，那我们可以有信心，我们可以有神的恩典，但是这些都不能取代我们个人该尽的本分。圣灵、信心、恩典也好，这是神给的，这些会推动我们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那这些呢会成为我们极大的一个助力。所以透过拆毁巴利祭坛这件事，神在基甸身上的计划和装备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我们刚说建立基甸的信心，第二个是洁净圣不是建立基甸的信心，第二个是洁净基甸的家，基甸的家，基甸拆毁巴利祭坛，除了操练基甸的信心之外，也代表神要基甸先洁净自己，先洁净自己的家，如此他才能够管理神的家，他才能够为神征战。这是神在基甸身上的装备。神在使用我们之前，神也会要求我们要成为洁净，唯有成为圣洁的器皿才能够合乎主用。所以保罗他栽培他的门徒提摩太，他怎么跟提摩太说？这一节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念，预备来。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当我们照神的话去行，神就会照他所应许的来成就。所以呢，我们要不断的在神的面前不断的装备，好比基甸他在这个地方他顺服神，他顺服神的引导，他拆毁了巴利的祭坛，众人看到祭坛不见了，巴利的祭坛不见了， 要把他找出来，要把他交给他的父亲，要把他那个治死。但是我们看到他的父亲很特别，他的父亲是巴利偶像神坛的主人，那他父亲却极力的为这个基甸争辩，极力的为基甸争辩，那极力的证实巴利是偶像而已。那所以呢，经过这个拆除巴利神坛的神坛之后呢，基甸他一定不断的信心一定不断的成长，但是还是有限，他是还是没有信心，还是胆怯。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他基甸他面对米甸人还有米甸的联军，这个还有东方人呢，还有那个四周围的人，他的压力一定很大，要神要呼召他出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这，他的压力一定很大。那如果按照正常人的判断，当时候的以色列人去跟那个米甸的联军打仗一定是输的，一定是输的，他们几乎手无寸铁。那个米甸的联军他们有很多的设备，这个铁车啊等等，他们有很多的装备，战备，军备，以色列人他们都没有。所以可以想想得到基甸那时候他要面对到的压力多大。所以我们看到六章的后半，基甸向神求一个印证，就是羊毛在干地干地上湿的，隔日又求了羊毛在湿地上是干的，因着这些印证他知道神要透过他来拯救以色列人，他不断的在跟神求印证，所以他勇往直前。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了这个基甸的故事，在我们信仰的路上，我们是看环境呢，还是抓住神的应许呢，神的话呢？求主帮助我们抓住神的话，神的应许，面对人生的挑战能够勇往直前。这是基甸尊神为大。第二个，神装备他第二个以寡击众，这个是在第七章。那这段经文呢，我可以念一次，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和他和一切跟随的人早晨起来在哈律泉旁安营，米甸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靠近摩利冈。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我不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救了我们。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过多，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以同你去，他就不可同你去。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耶和华对基甸说，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水舔的，要使他单站在一处，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于是用水捧着甜水的有300人，其余的都跪下喝水。其余的都跪下喝水。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甜水的300人拯救你们，将基甸人交在你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这三百人，这三百人就带着食物和脚，其余的以色列人基甸都打发他们各归各的帐篷，只留下300人。米甸人在地下 在他下边的平原里。好，那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我们也能够了解神使用基甸率领300人打败了米甸人。米甸人差不多多少人？135,000人。那得到空前的胜利。那这个因为这样的一个胜利，使以色列人往后400年过一个平安的日子。40年，不是400年，40年。那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神亲自出战，神亲自出战。第二节说，耶和华对基甸说， 跟随你的人够多，我不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说夸大，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救了我们。因此我们看到这个属灵的原则，属灵的原则，征战不在人多人少，征战在乎谁？在乎耶和华我们的神。保罗，使徒保罗他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他怎么说？他说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在神面前有能力，在神面前有能力。所以是神 亲自出战，神亲自为我们打仗。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得很清楚，他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基甸和米甸的战役，神考量，神当然他很知道，神计划，如果太多人，他们会说这个是我们自己打的，神就帮他筛选。那每个人都可以被神使用，那这是战役的问题。这一次战役的问题这个不在于人多人少，人多的时候人会把荣耀归给自己，所以神就亲自筛选，免得打败米甸人之后这个他们就骄傲起来了，说自夸说这是我们自己打的。第二个这个重点，第二个重点是神亲自挑选勇敢的战士，在特别在第三节，第7:3说，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有22,000人回去了，只剩下10,000人。哇，这个32,000人有这么多这么多胆怯的人可以用吗？他这个听到这个米甸人，看到米甸人的军队就吓到了，就往后跑了。所以神说回去吧，这些这个没有信心没有勇气，这个神不能使用，胆怯的人成不了事，不能征战，就神就挑选神的。但是10,000人还太多，那怎么办呢？神就继续挑选，神亲自挑选警醒的警醒的勇士。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第5节到第6节，这个我就不再念了。第5节到第6节，剩下300人，用手捧着水喝，他有一个警醒的一个态度。那神没有说要多少人，那问题不在于这个多少人，绝对的一个数目，一个数字。当初神感动基甸号召召聚百姓的时候，哇，这个来了30,000多人。那神两次的拣选百姓，神在这个地方装备他们去面对米甸人，还有米甸背后的一个黑暗的势力，这个拜偶像的势力。如果你当过兵，你一定会知道，就是在河边那个喝水是充满危机。因为当军人行军，如果到河边，他们想要喝水，他们看到水想要喝水，他们一定会拿下装备，这个因为装备很重，那可能会 跪下喝水，那会失去防备的心。许多我们看到那个动物的影片，那个Discover 或是其他的影片，你会看到动物在河边喝水是最危险的，最危险，常常在水边就被这个猛兽击杀。那军队到了水泉旁边也是最危险的时候，警觉性高的人他们会捧着水喝，他们会防备这个敌军来犯。那这样呢，神从喝水的这个知识当中选出少数来，而这个少数是一个关键的少数，关键的少数。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原则，被选上的真正能够被用的往往是关键的少数。因此呢，我们当常常接受神的装备，成为关键的少数。那我们要怎么样被装备呢？我们可以从新约圣经来看，以弗所书这段圣经很重要，那 我请大家一起来念，预备来。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立得稳，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做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好，你看这边有讲到依靠主，做刚强的人，然后穿上全副军装。神也告诉我们，我们的仇敌是谁，我们征战的对象是谁。这边到最后也告诉我们要警醒不倦，这是没有间断，就是没有间断。如果我们个人的生命或是我们的家充满读经、祷告、赞美、敬拜神的声音，如果我们的生命或是我们的家充满读经、祷告、敬拜、赞美神的声音，那就是我们常常接受神的装备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彼此勉励。第三个重点是晚节不保，这是在今天的经文，我就不念了。那这边讲到这个我们看到再次看到就是人性软弱的一面，连基甸也难免。胜利之后的基甸也可以说就是他的人生下半场。所以在第八章我们发现基甸跟神之间没有互动，不像在第六章跟第七章那个他常常跟神互动，他祷告他祈求呼求，然后他献祭，那么频繁。但是第八章他在面对自己的同胞，六七章呢面对敌人，这个第八章面对自己的同胞，基甸反而自作主张，没有去求问神，跟神零互动，在第八章没有互动。所以他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他做了一些很不合适的事。第一个，他制造以弗德，这边讲到说他制造以弗德。以弗德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神要摩西设立祭司，祭司服事，那为祭司做一些袍子。以弗德就是那个祭司穿的外袍的外袍背心，类似背心。 那是用丝这个以活德呢，它是用细麻布做成的，好，但是它在这边收集的很多的金，好，做成以活德。以活德上面有胸牌，那胸牌上面刻了十二支派的名字，就是祭司他要为十二支派守望，就是以色列百姓守望，每一个支派都不能落掉。以活德他应该放在示罗的会幕当中，以活德应该放在会幕当中，因为大祭司要穿戴要使用。那但是基甸他自己做了以活德，哇，他觉得用金子做更价值吗？更壮观吗？那结果呢？这是他个人的想法，不是神的意思。那他做了以活德，可能很漂亮，金光闪闪。那这个他做以活德却放在自己的家中，那不是放在示罗的会幕当中，当时候的敬拜的中心在示罗，他好像在提升自己的属灵地位，结果呢，这个问题就来了，以色列人看到这个金光闪闪的以活德，他们就把它当作神来拜了，变成偶像崇拜了。所以在二十七节说，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活德，设立在本城厄活拉。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活德，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好，这是这个基甸他在他年老的时候，他所做的。那这边我们看到这个二十八节，这边说，这样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不敢再抬头。基甸还在的日子，国中太平四十年，米甸人不敢再来欺负他们的。虽然表面国中太平，但是他们已经在这个偶像崇拜当中行了邪淫，已经这个为百姓的跟神之间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米甸他有很多的妻妾，因为这边讲到说他有七十个儿子，七十个亲生的儿子，那还没有写到女儿，如果写下去不晓得有多少。而且他晚年的时候，他还在这个三十一节，他说在三十一节他说他还有妾在世间，这是比较外邦，可能就是迦南人，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亚比米勒。亚比米勒原文的意思是我父亲是王，他虽然他说他不当王，但是他的儿子的名字说我父亲是王，这个很矛盾。那这个亚比米勒后来我们读第九章第十章，我们看到就是带来他家里家庭的灾祸，把他七十个儿子都杀了。这是基甸人生的下半场，他追求的是什么，这是让我们看得很清楚。那最后呢，在三十三到三十五，我们看到这个基甸死后，以色列人又去随从朱巴利行邪淫，以巴利比利土为他们的神。我们看到很可惜，对不对？基甸他错过了一个将以色列民族带回神面前的最佳机会，他打败了米甸人，这是一个最佳的机会，把那个以色列百姓带回到神的面前，直接敬拜神，跟神建立关系，继续呼求神，那多好。那但是他只是这个打败敌人，他没有立定心志把以色列人带回到神所喜悦的路上，这非常可惜。所以我们说晚节不保，这个靠着基甸的信心，这个大能的勇士带领以色列百姓得到胜利，但是因为他人生下半场的追求是很个人化，很自私的，很情欲化的， 结果把以色列人带回失败当中。好，这个很讽刺啊，他把以色列百姓在这个欺压当中，好，这个在那个拜偶像的环境当中，就是他家也在拜偶像，带出来了。好，那他应该继续带以色列百姓去敬拜神，结果没想到又带百姓去敬拜偶像。好，只是这个敬拜偶像的偶像本来是以活德 以活德，后来是这个叫做以利以这个巴利比利土等等，这是非常可惜的。那这是基甸晚年不保带给百姓的灾祸。因此我们的结论，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话，预备来。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忠心就是一直到底。其实神要我们的不是才干，不是名声，不是地位，神要我们的是忠心，这是圣经里面一直告诉我们的。基甸的一生从真神为大到晚节不保，带给我们很多的反思。我们可以想一想，我的生命，我的生命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我们有三个题目，如何经历神的同在，如何从软弱变刚强，如何经营人生的下半场。好，那基甸的一生可以让我们可以特别在年底的时候让我们来反思我们的一生。这个神对人的呼召不是看他多有智慧多有能力，乃是看他愿不愿意顺服，乃是看他愿不愿意忠心的服侍。所以在士师记当中我们看到有十二个士师，几乎每一个士师生命都有缺陷，但是神使用他，神使用他们。那这个士师神使用他，他如果持续与神连结那个结果就不一样他如果持续与神连结，那个结果不一样。他能够持续的信靠神，持续的顺服神忠心的在神的面前，那就不一样，以色列人的光景就不一样在这个基甸的身上让我们看到圣灵的引导和感动需要合乎神的话，圣经的原则心中的感动不能成为我们个人的冲动。我们有感动，但是我们要看神的话怎么说，那圣经的原则是怎么样。属灵的征战不是神不是看我们没有的，那神是 不是看我们所有的啦不是看我们所没有的，神不看我们这个人怎么样在属灵的征战里面在属灵的征战里面是要依靠神的大能要依靠神，属灵的征战要依靠神那这是一个信心的操练基甸的身上让我们看到胜利跟成功有人说失败为成功之母，那又有人说甸号召招聚百姓的时候，哇，这个来了30,000多人，那神两次的拣选百姓，神在这个地方装备他们，去面对米甸人，还有米甸背后的一个黑暗的势力，这个拜偶像的势力。如果你当过兵，你一定会知道就是在河边那个喝水是充满危机因为当军人行军如果到河边他们想要喝水，他们看到水想要喝水，他们一定会拿下装备这个因为装备很重那可能会跪下喝水那会失去防备的心许多我们看到那个动物的影片那个Discover 或是其他的影片，你会看到动物在河边喝水是最危险的 最危险，常常在水边就被这个猛兽击杀。那军队到了水泉旁边也是最危险的时候，警觉性高的人他们会捧着水喝，他们会防备这个敌军来患。那这样呢，神从喝水的这个知识当中选出少数来，而这个少数是一个关键的少数，关键的少数。所以我们这里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原则，被选上的真正能够被用的往往是关键的少数。因此呢，我们当常常接受神的装备，成为关键的少数。那我们要怎么样被装备呢？我们可以从新约圣经来看《与火所书》这段圣经很重要。那 我请大家一起来念，预备来。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立得稳，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做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好，你看这边有讲到依靠主做刚强的人，然后穿上全副军装。神也告诉我们，我们的仇敌是谁，我们征战的对象是谁。这边到最后也告诉我们要警醒不倦，这是没有间断，就是没有间断。如果我们个人的生命或是我们的家充满读经、祷告、赞美、敬拜神的声音，如果我们的生命或是我们的家充满读经、祷告、敬拜、赞美神的声音，那就是我们常常接受神的装备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彼此勉励。第三个重点是晚节不保，这是在今天的经文，我就不念了。那这边讲到这个我们看到再次看到就是人性软弱的一面，连基甸也难免。胜利之后的基甸也可以说就是他的人生下半场。所以在第八章我们发现基甸跟神之间没有互动，不像在第六章跟第七章他常常跟神互动，他祷告，他祈求呼求，然后他献祭，那么平凡。但是第八章他在面对自己的同胞，六七章呢面对敌人，这个第八章面对自己的同胞，基甸反而自作主张，没有去求问神，跟神零互动，在第八章没有互动。所以他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他做了一些很不合适的事。第一个，他制造以活德，这边讲到说他制造以活德。以活德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神要摩西设立祭司，祭司服事，那为祭司做一些袍子。以活德就是那个祭司穿的外袍的外袍背心，类似背心，那是用丝这个以活德呢，它是用细麻布做成的，但是它在这边收集了很多的金，做成以活德。以活德上面有胸牌，那胸牌上面刻了十二支派的名字， 就是祭司他要为十二支派守望，就是以色列百姓守望，每一个支派都不能落掉。以弗德他应该放在示罗的会幕当中，以弗德应该放在会幕当中，因为大祭司要穿戴要使用。那但是基甸他自己做了以弗德，哇，他觉得用金子做更价值吗？更壮观吗？ 那结果呢，这是他个人的想法，不是神的意思。那他做了以弗德可能很漂亮，金光闪闪，那这个他做以弗德却放在自己的家中，那不是放在示罗的会幕当中，当时候的敬拜的中心在示罗，他好像在提升自己的属灵地位。结果呢，这个问题就来了，以色列人看到这个金光闪闪的以弗德，他们就把他当作神来拜了，变成偶像崇拜了。所以在二十七节说，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厄活拉。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好，这是这个基甸他在他年老的时候，他所做的。那这边我们看到这个二十八节，这边说，这样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不敢再抬头。基甸还在的日子，国中太平四十年，米甸人不敢再来欺负他们的。虽然表面国中太平，但是他们已经在这个偶像崇拜当中行了邪淫，已经这个为百姓的跟神之间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米甸他有很多的妻妾，因为这边讲到说他有七十个儿子，七十个亲生的儿子，那还没有写到女儿，如果写下去不晓得有多少。而且他晚年的时候，他还在这个三十一节，他说在三十一节他说 他还有妾在世间，这是比较外邦，可能就是迦南人，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亚比米勒。亚比米勒原文的意思是我父亲是王，他虽然他说他不当王，但是他的儿子的名字说我父亲是王，这个很矛盾。那这个亚比米勒后来我们读第九章第十章，我们看到就是带来他家里家庭的灾祸，把他七十个儿子都杀了。这是基甸人生的下半场，他追求的是什么，这是让我们看得很清楚。那最后呢，在三十三到三十五，我们看到这个基甸死后，以色列人又去随从朱巴利行邪淫，以巴利比利土为他们的神。我们看到很可惜，对不对？基甸他错过了一个将以色列民族带回神面前的最佳机会，他打败了米甸人，这是一个最佳的机会，把那个以色列百姓带回到神的面前，直接敬拜神，跟神建立关系，继续呼求神，那多好。那但是他只是这个打败敌人，他没有立定心志把以色列人带回到神所喜悦的路上，这非常可惜。所以我们说晚节不保，这个靠着基甸的信心，这个大能的勇士带领以色列百姓得到胜利，但是因为他人生下半场的追求是很个人化，很自私的，很情欲化的，那结果把以色列人带回失败当中。这个很讽刺啊，他把以色列百姓在这个欺压当中，这个在那个拜偶像的环境当中，就是他家也在拜偶像，带出来的， 那他应该继续带以色列百姓去敬拜神，结果没想到又带百姓去敬拜偶像，只是这个敬拜偶像的偶像本来是以活德 以活德，后来是这个叫做以利以这个巴利比利图等等，这是非常可惜的。那这是基甸晚年不保带给百姓的灾祸。因此我们的结论，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话，预备来。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忠心就是一直到底。其实神要我们的不是才干，不是那名声，不是地位，神要我们的是忠心，这是圣经里面一直告诉我们的。基甸的一生从真神为大到晚节不保，带给我们很多的反思。我们可以想一想，我的生命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我们有三个题目了，如何经历神的同在，如何从软弱变刚强，如何经营人生的下半场。好，那基甸的一生可以让我们可以特别在年底的时候让我们来反思我们的一生。这个神对人的呼召不是看他多有智慧多有能力，乃是看他愿不愿意顺服，乃是看他愿不愿意忠心的服事。所以在士师记当中我们看到有十二个士师，几乎每一个士师生命都有缺陷，但是神使用他，神使用他们。那这个士师神使用他，他如果持续与神连结那个结果就不一样，他如果持续与神连结那个结果不一样，他能够持续的信靠神，持续的顺服神忠心的在神的面前，那就不一样，以色列人的光景就不一样在这个基甸的身上让我们看到圣灵的引导和感动，需要合乎神的话，圣经的原则，心中的感动不能成为我们个人的冲动。我们有感动，但是我们要看神的话怎么说，那圣经的原则是怎么样。属灵的征战不是神不是看我们没有的，神是 不是看我们所有的啦，不是看我们所没有的，神不看我们这个人怎么样，在属灵的征战里面，在属灵的征战里面是要依靠神的大能，要依靠神，属灵的征战要依靠神，那这是一个信心的操练。基甸的身上让我们看到胜利跟成功，有人说失败为成功之母，那又有人说成功为失败之父，也有道理，也有道理。他本来失败了，后来神带领他成功，他成功了，结果又失败了，这是基甸身上让我们看到的。所以试探往往在胜利之后，那圣经里面也有像参孙，像大卫等等，我们都看得很清楚。那人生人生如何结束，人生如何的结束比开始更重要。所以当人生的下半场，当人生的结束比开始更重要，当人生的结束的时候，我要留下什么